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啊，请。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啊，继续，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只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会为是，会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是我在千向教会讲的第三讲，有关于恩典跟律法这个真理里面。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认识律法的功用。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圣经中讲到律法的时候，出埃及记31:14说，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不要把他致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如果弟兄姐妹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的律法上面是非常非常严厉，而且是没有妥协式的一种严厉。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只是这个日子犯了，你就必须剪除，你就必须致死。我们过去曾经提到，其实人有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人因为律法性的性格，而这个根源，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讲到人律法性的性格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这种律法性的性格是根据于上帝他植在我们里头的圣洁所产生的。因此在教会界，在我中间，我们容易对事对人有一种绝对性。你不要跟我讲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再多说就是二者。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会变成了决然的分开，黑白的分明。事情我们曾经有讲过，这个牧师曾世平牧师在你们教会做了99件好事，如果突然间有一件 做差了被你看见了，以后就怎么样，99件好事就没了。好，然后呢我们就记得那件不好的事。那这很简单，这就是律法性。把白纸打开来，上面一点黑点，你只看到黑点，你没有看到白纸啊，你看到了 那一点黑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律法性，而且这种律法性是不能妥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有完美主义的原因由来。我们人很喜欢完美，不仅是这样，有时候你看小孩子，很小的孩子他就有完美性。所以我求上帝帮助我们，这种圣经提到这种致死剪除这种决然的事情的时候，要注意这是一种人的绝对性，我们就称为完美主义。当人有完美主义的时候，请注意，我们整个完美这个性格里头，但是如果我们反问自己，我完美吗？你知道忧郁症的女性，她发病的几率为 5.1%， 男性为 3.6%。 那最近有忧郁倾向的，每7个人就有一个有忧郁倾向，每7个人就有一个，这是心理学家统计的。所以在整个忧郁的这种情况里面，当我有完美主义倾向， 而我又看见自己不完美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容易忧郁，已经容易忧郁了。如果这个人他老是觉得自己很好，而别人很糟糕，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人他的倾向不是忧郁，他是倾向是愤怒，对不对？常常觉得我好别人不好，所以每看到什么事情都不满意，什么事情都很糟糕，什么人自己都觉得 他算不了什么，所以呢，从自己的口中从来不称赞别人，从来不称赞。昨天 才在和一位姐妹讲到她的母亲，她说她的母亲到了一个地步，她扫地扫得非常的干净，他的母亲还要重扫一次，还念他，你看这里扫得不干净，那里扫，他说到后来他就 不扫地了，因为他的母亲永远不会觉得满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自己知道自己不完美，但我有完美的倾向的时候，我会忧郁。当我觉得自己太好了，我真的是如果全世界算最好的人，我就是那个最好的人，那我就容易看见别人的缺点。所以这种求好心切性格的人而陷入忧郁倾向的时候，请注意，只要时间一拉长，就是那个犯病的 5.1% 3.6%。 今天一个人真真正正的要走进一个自由，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走出忧郁症的时候，我们因为教会有一些需要，所以我们就在前几天就办了一个在用电视讲座。他讲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祷告很重要，然后呢，他讲说心理医生是让你坐在一张床上面，你躺着面对的是一个空的，他就坐在你的后面，好，你可以开始说，然后这个人就开始讲，我讨厌我的先生，我就为什么就一直讲，我然后呢，讲完了以后，然后呢，讲完了以后站起来，他就握手，那你就付钱就对了。你觉得心理学医生好做吗？他说，其实这个动作，如果把这个人把这个医生换成神，他就是祷告。你就可以减少忧郁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在基督里的自由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律法是训蒙的师父。讲到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要跟大家上一点圣经课了。当保罗，使徒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在这个时间轴上面，公元48年、49年是他第一次的旅行布道，后来到了49年的时候，他就写了加拉太书。这时候还没有开耶路撒冷会议，还没有开，所以这时候已经他跟巴拿巴已经开始第一次的旅行布道。中间到居比路的时候，结果马可因为想家就回家了，所以呢他就走了。但是呢，等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听到犹太信犹啊，就是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守律法的，在他们所传递的教会里面，特别在传讲要受割礼，所以他赶紧写了一封加拉太书。以后呢，到公元50年的时候，结果在这个之前，竟然也有人跑到安提亚教会跟他们讲要受割礼，他们就辩论，辩论完的时候，他们就决定，他们一起上耶路撒冷去，以后就决定了我们现在整个信仰，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然后他就第二次旅行布道，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就听到在哥林多听到他前面传福音马其顿省的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些事情，他就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开始写他的第二封、第三封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以后到了公元53年到57年，他第三次旅行布道，他就写了三本书：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他写完这三本书以后，当时他带着马其顿教会、亚该亚教会的整个的奉献，准备要到耶路撒冷去。就去了以后，就怎么样？就被捕了，还被抓入狱。入完狱以后， 结果他就被转到了罗马的监狱。在罗马的监狱里头，他就写了四卷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我们就称为监狱书信。在那时间写完了以后，他暂时有一点释放，他就在罗马意大利的地方，然后在那边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所以他就开始写提多书、提摩太前书，他开始交代一些事情，教导一些新的传道人，然后他又被抓入狱。所以在公元67年到68年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就写提摩太后书。那这样子开始有概念了吗？好，我帮你们上完课了。好，在这里头请注意，加拉太书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提到这个律法的这个用词的时候，这个律法用词的时候，请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加拉太书六章用了26节的经文在讲到律法这个字眼，然后罗马书呢，它16章用了45节讲到律法这个字眼。好，加拉太书跟罗马书之外，其他保罗其他所有的书卷合起来只有讲7次律法这个字眼。那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发现当我们要讲律法观念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书？加拉太书，要看罗马书，对不对？这样知道了吗？也就是你要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大概这2卷书你必须非常非常的了解。所以加拉太书我们一起来读，请。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在这里面讲到有关于训蒙的师父，他其实是在讲到他是我启蒙的老师。也就是说，当保罗在整个面对外邦人信主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要来告诉他们到底律法跟你的关系是什么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是训蒙的师父。所以他讲到整个救恩的教义跟律法的问题，这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所以这个时候整个外邦人对于所谓基督教的信仰，他们的概念不是像耶路撒冷大会之后这样清楚的。在这样的时间里头，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呢？所以他讲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是因为他只是以色列人训蒙的什么师父。这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一个人进入宗教要不要用行善来得救恩的这个概念。可是因信称义有没有？他不是在讲行为耶。所以他在帮助着当时的加拉太省的这一代的教会，他在帮助他们的时候，他开始要修正于这些人有无功不受禄、将功赎罪的这种概念。所以保罗等到第3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开始要整理整个救恩概念。他在罗马书就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请注意，律法上的话，这里面讲的概念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所以概念的里头，简单的讲，他对谁说？对犹太人说。因为犹太人承袭着神的律法，但是犹太人虽然承袭着神的律法，却叫普世的人怎么样？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普世的人是谁？普世的人他等于犹太人加上外邦人。 所以你看见很奇妙的一种思考，神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承受的律法，他称为律法之下的人。可是呢，等到律法颁布完了以后，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概念？这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明白律法是训蒙的师父，他为了带领认识律法的人跟不认识律法的人，选民跟非选民之间，他要被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让人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世上所有的人没有办法无可指责行为诚意，没有办法，不管你有没有律法，没有办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律法要在这件事情上指明人的无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加拉太书后来又继续说，我们一起来读，请。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真道显明的时候。啊，显明出来，显明的时候，显明出来。那我们看见，我们被看守在这个被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我虽然是外邦人，可是他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我仍然是在被看守在这种律法之下。请注意，看守原文它是指拘禁、保护、守卫你的意思。所以这表明，当人不管在看得见看不见的律法之中的时候，只要是律法做师父，它就是一种束缚，是一种管制。因此人在律法之下，他到底感受什么？他感受到一种不自由，不自由，而且他感受到一种人生命中的无奈。一个不自由跟人生命中的无奈，那你说曾牧师，你讲得太严厉了，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啊？那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讲，当我读圣经以后，慢慢知道教会或者世人都有一种法利赛化的现象。什么叫法利赛化的现象？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罗马书十章三节，请。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当自己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的标准就不在自己了，不在神了。你的标准就在自己了，你就觉得我是好人，所以每一次看到别人都是坏人，这样知道吗？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就立了自己的义，立了自己的义。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保罗到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必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怎么办呢？你现在有没有想过，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你们在座已经没有机会了，这样，因为你们在座全部都听过耶稣了，这样知道吗？我讲的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没有人跟他传过基督教，没有 那些人怎么办呢？其实保罗，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这问题我们感谢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刻在人的里面的。我们再一次来读好不好？请。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特别在前面两讲讲过，当人受造之初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成为那口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有没有？所以那个整个我们人可以活，就是因为耶和华的灵进入人的里头，成为我们的生命。在这里面，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灵就显出律法的功用，它有一种律法的功用， 这种功用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称为良知，也就是说我们的良知里面对一件事情有是非之心，而且良知里面会互相较量，我们的良知良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保罗在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把知律法跟不知律法，但是知道律法的功用刻在人心里面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罗马书七章十四节，请大家也 跟我一起来读，请。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里面讲到律法是属乎灵的，而属乎灵的意思是归属于神圣的事，也就是当我们讲律法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地上人的法律。还记得我们第二讲里面讲到法律的问题吗？所以现在我们讲的不是讲到人地上，人地上的法律是因为人透过有罪性的人性去定定了，希望效法神定定有关于法律的事情，但由于我们是有罪性的人性，所以人定定的法律都怎么样，都有漏洞。但是我们的神所定定的律法，它实际上在整个的里头是没有漏洞的。所以当这个属神的事情律被颁布后，我们的问题来了，我们已经卖给罪了， sold as a slave to sin， 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注意这里面讲到的概念是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其实是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的，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我们是罪的什么奴仆。请注意罪的奴仆的概念，请注意哈，我们知道如果我有奴隶在我的家里面，他出去所做的所有的工，在外面种树摘桃子摘什么水果全部摘完以后，他所做的这些工的果实给谁？归谁？归我。有没有？请注意，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所有做的事情虽然行了善，这些东西归谁？归给罪，这样知道吗？它不是归给神的。这就是奴隶的观念。没错，我们虽然有良知，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是行善无能、惧恶无力的软弱。我们的人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时之间有善、有好的想法，但是等到我真正想去做的时候，我的考量又特别多，犹豫不决。因此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了。我愿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能在生命中一时之间有善的想法，但是等到我去做的时候，我已经发现我无能为力，因为圣经上讲有恶与我同在。那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律的工作之下，我在地球上，我不管怎么做，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地心引律，这个力量的律之下，我是没有办法脱离的，这样知道吗？我所做的事情就在这个律的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子带给了我们什么呢？带给我们这个恶的律在我们生命的里头，所有行的善在神看来都是不及格的善，这样明白吗？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律的里头。当我们在这个律的里头的时候，你说我也行善啊，对不起，你的善归给控制你的罪，因为你是罪的奴隶。所以这个关系，你本身上来讲，你若不脱离这个律，你怎么把这个善归给神呢？因为你在这个律之下。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这样的概念清楚了以后，旧约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当罪影响我们这些自以为义的人的时候，而我们在神面前所行的义，圣经上讲说像什么？像污秽的衣服。它像污秽的衣服。当它像污秽的衣服，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说，人的义像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衣服，遮住自己的羞耻。所以他就用叶子来形容。但问题是，这时间一长了，叶子就怎么样？干了就卷起来，丑就露出来了。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时间证明我们自己的不善，时间证明我们的恶。只要透过时间，我们就发现是这样。我们必须让福音如同兽皮一样遮盖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子的话，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外邦人，他们怎么得救呢？没有听过福音的外邦人，我们要定义他一下，就是在时间空间里没有听过福音的所有的人。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图画来看这个概念。这是我们的时空轴，在时间跟空间的轴线的里头，我们把中心点定为时。在十字架，耶稣基督临到世界以前，我们就称为旧约。我们就称为旧约。然后以后就称为新约。在新约的时候，旧约分为选民跟非选民。新约分为听过福音的跟未闻福音的，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时候，当保罗在写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的时候，就讲的就这一块了，这样知道吗？他当时就对他们在解释这一块，这一块没有律法在时间空间的里面，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一块，保罗怎么解释呢？我们再一起来读，请。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是的，当保罗已经在第一次旅行布道，使加拉太省的几个教会建立起来，回去我发现有人搅扰当地的教会，告诉他们要受割礼。所以当时保罗就写了加拉太书。以后保罗跟在安提阿的地方跟着犹太来的，跟着犹太来的，这些犹太来后面还写着是好像是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那里来的人。所以你就看见怎么样，你就看见他们起争论了。起争论以后，他们就下到耶路撒冷，就跟耶路撒冷众教会来谈这件事情，最后确定了耶路撒冷会议。以后第二次布道，第三次旅行布道，等到第三次的时候，其实已经不需要再讲律法了。但是保罗却在罗马书把整个律法跟救恩的概念透过这一次的信息讲得很清楚。所以罗马书这一本书是在整个基督教信仰里头对于福音的概念最整全的概念，因为它是非常有系统的来解决我们福音信仰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在解决没有律法有关于外邦人到底有没有可能得到救恩的概念。你们想知道吗？很多人想知道。好， 我就开始要来讲，你要开始为我祷告。保罗开始来解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在早期宣教士还没有到达科麦隆这个非洲地区土著的里头的时候，有一个酋长，这个酋长那一天领着他的一些族人在海边捕鱼，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突然间来了一个台湾叫疯狗浪，那个浪特别的大，就一卷就把这个酋长跟他的族人卷到海里面。当卷到海里面的时候，这个酋长在海里面挣扎，生死挣扎，他在想，我的神可以救我吗？他说山上的神不能救他，祖先的人神不能救他。他想来想去，最后没有办法，他喊天上的神啊，求你救我。结果就在喊这句话之后，又另外一个浪又把他打回去，他族人大部分都死在海里面，就他跟两三位族人就活着，他就回到他自己的村落，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讲完了以后，他就跟大家讲，只有天上的神是真神。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拜任何的偶像。然后呢，然后他在那一段时间，你知道非洲这些黑色种族的人是很残暴的。结果这位族长，他信了这位天上的神以后，以后非洲周围的村落的人就称这个族长为和平人。以后这族长过世了，他的儿子继承，结果宣教士萨卡他就传福音传到了科麦隆，传到科麦隆来讲到这位天上神的时候，这个儿子跟他讲，萨卡宣教士啊，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我爸爸一直在找你讲的这一位天上的神。台湾有一个盖庙的师父，他现在可能60岁上下，他在快40年前，30多年前，他是台湾10大盖庙师父之一，前面的9大盖庙师父都已经50-60岁，只有他20几岁。这个师父呢，他不仅盖庙，他还雕塑那些偶像，所以呢，他在庙宇整理的时候，他为了让人家不吵，他就躲在那个神坛，你知道那个神坛 有布，有没有？前面有布，然后上面供着很多偶像，他就躲在那个神坛那个布后面在睡午觉。饿的时候呢，上面不是有供的那个水果吗？他就伸手就拿来在底下吃。他为什么吃呢？他说，你们拜的神是我做的，我就比这个神还大，你既然要给他吃，还不如给我吃，对不对？你说他讲对不对？这神像是他做的，你拜他所做的，那我是创造他的，我不比他大，我比谁大？他就这样子开始在思考一件事情，那么他所做的是神吗？所以以后他的悟性就被解开，有人传福音给他，他就信主。弟兄姐妹们，我们中国古学《中庸》一开头就说了一段话，他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你去查，我们大家都一样。所以我们把它跟圣经上的这一段话连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天命之谓性，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是耶和华所创造的。所以天命之谓性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神创造的这个本源的里头，这是我们的天命，是我们的本性。然后率性而为，不就是讲到你如果顺着耶和华神造你的那个本性去做，你就是行在什么道之中。这是我们中庸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什么，当一个人有这种属灵的看见，哎，天命之谓性，率性而为之谓道，这样子的时候，然后这是一种灵里面的明白。也就是说，今天我这个人能够看见自己生命中那个本源，不是在于我想看见，而是在于原来神吹了一口气，使得我能够知道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我能够了解这样一个明白，这样一种天命， 那这是一个神的开启。圣经上到底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呢？我们一起来读，请。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你看见了吗？所以是那个灯点亮了，是那个灯在你的里头照亮了你的本性，使得你按着这种神造的那个本性去做，你就是服从了天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当我们在讲这个整个时空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选民是可以仰望耶稣的，但问题是耶稣没有降生啊，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之前，那个时间之前，你告诉我他们怎么得救的？亚伯拉罕有没有得救？有，为什么得救？所以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信耶稣得救的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你就要解决旧约的这一些属灵的伟人他是怎么得救的。你如果不解决，信耶稣就变成跟他没有关系了。就是保罗为什么要解释这一段，以后我们就看见跟亚伯拉罕同时期或者比他晚的，跟摩西或者跟所罗门王一样，就中庸的作者，他也没有见过耶稣，对不对？天命之谓性，率性而为之谓道。你知道他开始心中有一个亮光，他这一句话跟圣经所讲的差不多差不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他的心里面也是什么？也是信心。所以简单讲，他也是仰望十字架。接下来我们再看见我们今天有幸坐在这边的弟兄姐妹，你听见了福音，你可以仰望，直接仰望十字架。而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当他们被神光照的时候，就像撒卡宣教士在科麦隆没有去之前这个老酋长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告诉他耶，但是他被点亮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到底要来认识什么？其实圣经一直在告诉旧约的百姓，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看为圣日，因为这个日子如果不守，神要剪除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而我们在这中间看见了整个律法性，这个律法性是没有妥协的，是一种圣洁神的本质，也是我们这个人对一件事情绝对要求的完美主义。我们在这件事情的里头，我们是完美主义的。可是当我们在面对整个律法性的完美，而且触犯那个日子必定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怎么面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面对呢？所以当我们在面对神整个律法性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在律法中间又定了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并且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千计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律法是绝对性的，因所犯的罪就必须怎么样，就要致死，就要剪除，这个概念要先建立。律法是绝对性的，只要犯罪就要致死，就要剪除，而且没有妥协。那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律法要求的严厉是何等的严厉。可是在这种严厉的时候，神在律法中间却给了一件事情，是的，是要剪除，但不是你死，是那只羊死。也就是说，在律法的完美性、没有妥协性那种要求之下，本来应该我死的，结果羊死了，他就成为我的赎罪祭，而我的罪就怎么样？圣经上讲， 熟了。我必须每一次都非常的相信，这种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一种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然后相信他替我赎了。所以当我的生命是在这样的光景底下，我就可以得到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一起来读，请。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请注意，是神的义，不是你的义了，是神的义。神的义要在这个律法以外显明，他用什么显明？他用赎罪祭显明。而这赎罪祭当被献上死的的时候，他的罪就怎么样？就赎了。而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他是没有分别的，他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因信耶稣基督，他就给了我们。既然是这样，所以在基督里的自由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也就是每一个人，当我被罪、被忧虑、被烦恼、被自我捆绑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如果面对自己，我是完美主义者，但我又知道自己不完美，而我心中深深的忧伤，我怎么样可以从其中得到释放呢？弟兄姐妹，耶稣说不是你是我，不是你的义是我的义。所以我跟神的义之间怎么样产生关联呢？凭信。我就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他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你不要说哎呀，我做了那么糟糕，上帝会原谅我吗？这就是没有信心了。所以是没有分别的，是每一个人当他愿意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神给他是没有分别的。这个没有分别对你对我而言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相信我任何的不义、任何的罪污、任何的罪，我愿意真的明白本来是该死该亡的，明白要剪除要致死他，但是我知道我不行，因为我就一条命，致死就没了。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每一次当你回来凭着信心，我盼望神就释放你得着自由。结论，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三节，请。律法既因肉体的软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的，神圣洁完美的律法因为肉体软弱我们不能行，以后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就是那个铜蛇，有蛇的样子，没有蛇的毒，凡仰望他的就得着医治，有没有？就是那个铜蛇，有罪的形状，没有罪，他成为我们的样子。当我犯罪该死的时候，致死他，剪除，然后我就把自己带到耶稣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然后我们就看见，主就替我们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世间在这时空之中，选民也好，非选民也好，听闻福音的也好，未听闻福音的也好， 有律法的也好，没有律法的也好，当我们处在这时空之中的时候，在旧约，他们凭信心仰望着一位能救赎他的这位神。他不知道是谁，天上的神啊，如果你是真的，求你救我。哎呀，道，求你救我。他不知道是谁，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天命之谓性，然后我就顺着这个天命而为，我就知道我行在道之中，这是我们华人的概念。这些人怎么得救？我常常觉得他们仍然因着信，仰望着整个时空之中的中心，就是十字架。所以《使徒行传》四章一起来读，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爱永不变。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好不好？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贝，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再来一次。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我们请诗琴继续，我们来祷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你不是信耶稣的，你今天听到原来我们中国人所仰望的那个天命之道是在基督里的，你说如果是这样我也愿意相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举个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自己的律法性所捆绑，每一次都落在忧愁烦恼，特别好像为教会、为长老、为执事、为同工，自己心里面常常忧伤，却忘了祷告。你说，真牧师，我愿意重新靠主得到基督的自由，我知道这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可以解决。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请放下。我看见。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你说，主啊，我愿意跳出自我，不再用自我的意，而是我要神的意，重新回到主的面前仰望他，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找寻抓住他，也求圣灵时常光照我。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我看见，我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知道我们都在捆绑之中。当我的心得不到释放的时候，我们如同诗人所说的一样，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呢？应当仰望神。主，我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因为你已经有预备好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帮助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举手的或内心中向你呼求的，主，我求你释放我们，让我们在自我完美中间知道，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那加给我力量的主，乃是那引导我的圣灵，乃是遵行你的话。愿主施恩，愿主保守，愿主带领，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